啊，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求真理的圣灵引导我们，让在座的每一位在你话语的面前来认识你这位全知全能慈爱公义的上帝，创造天地和海其中一切的上帝。求圣灵开我们的心，让我们明白圣经，让我们认识你，让我们认识自己。也求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在你话语面前做那为罪为义为审判的工作，让我们看到我们的不冷不热，让我们看到我们的本相，让我们看到我们的贫穷困苦瞎眼赤身可怜的光景，让我们在你面前认罪悔改，可以重新在你的爱里面火热起来，重新走十字架的道路。求圣灵在我们当中大大的动工，求神去掉我们一切的昏睡和疲惫，求神赐给我们对你的爱和渴慕还有敬畏，求你自己亲自来保足我们在你面前的寻求，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啊，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讲启示录第十第三章的第十四节到二十二节。抱歉，不，你这个，哎，对。题目是不冷不热。感谢上帝的恩典，让我们可以有圣经来读，我们借着看得见的圣经来认识看不见的上帝，让我们在神的话语的面前来反省我们的信仰，让我们知道我们到底为什么要信，我们信的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要信。我们在教会里面传福音经常用的是四个属灵的定律，四个属灵的定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过这个四个属灵的定律传过福音。这边做了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应许给慕道的朋友，你如果做这么一个祷告，上帝就会把永生赐给你，你如果愿意做这么一个祷告，上帝就把永生赐给你。如果这样的话，好像是我们什么都不做，我们就可以一劳永逸的进入了上帝的天国，就得到了上帝赐给我们的礼物永生。那是不是这样呢？那有人就拿罗马书第十章的经文来做支持，说你只要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可以得救。但是大家不要忘了，在罗马书那个时代，如果有人他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会有什么后果？在罗马那个时代，有人如果认他是自己是基督徒的话会有什么后果？会要被杀头的，会要被送到竞技场被狮子给吃掉的。这给我们目前传福音的环境已经非常不一样了。我们面对一个慕道友，我们可能要需要跟他交往很长的时间，我们要开很多的 party， 我们要吃很多的饭，我们要把他请到家里面，然后认认真真的和和气气的，恐怕冒犯了他，给他讲这么一个福音，然后他可能就以为啊，我做了一个祷告我就有永生了，那就做了一个这么一个祷告，那是不是就这样呢？当然借着今天的上帝的话语，我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信，我们信的是谁，我们信了要做什么。那有人可能以为成了基督徒之后，我们只要读读圣经来教会参加聚会，不做坏事做一个好人，我们有着一个稳定合适的工作，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有争气和有出息的儿女，那这就是一个基督徒的生活了。那这是不是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呢？也代表借着今天的经文，借着上帝的生命之道，我们来反省我们信的到底是谁，我们为什么要信，我们信了要做什么。我们今天讲的经文是在启示录第三章第十四节到二十二节，是关于老底家的教会。老底家是七个教会里面的最后一个教会，它在目前的土耳其。那这个教会所在的地点老底家有这么两个特点，第一个是三宝，它有三宝。就我们以前东北有三宝，大家还记得东北三宝是什么吗？什么香蕉、鹿茸、乌拉草，是不是？第一个我忘记了哈。人参、鹿茸、乌拉草，是不是？那山东也有三宝， 青岛苹果、莱阳梨，不是烟台苹果、莱阳梨，青岛的啤酒属第一。那据说我们那边还有个地方生产枣哈，枣大的一个程度像苹果那么大，苹果大的一个程度像西瓜那么大，是非常宝贵的。同样，老李家这个地方也有三宝，那哪三宝呢？第一个，它是黄金的宝地，是黄金交易中心，就相当于现在的金融中心或者银行中心。那另外一个，它是黑羊毛的生产圣地，所以那个地方的服装加工厂也很发达，羊毛加工非常的发达。除了黄金、黑羊毛之外，还有它的医疗也非常的发达，那边的药非常的出名，就像云南白药一样。所以说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富裕的一个地方，大家要记得，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富裕的地方。像目前世界上的中国、美国，或者是美国的纽约、芝加哥、或者底特律一样。除了三宝之外，这个地方还有两水，就不是在城市里面，是在城市的外面，有两个河流。那一个河呢是温泉，它的水是热的，这个温泉就有一个治疗的功能，所以很多人去洗洗澡，很多的病可能就好了。另外一个是凉水，这凉水呢是饮用的水，所以说喝起来很舒服，直接打来就可以喝。但是呢，这个城市本身它是没有水的，它需要凿井来用水。那凿的这个水呢，就是第一个是不冷不热，就是你要想喝的话得冷却一下才能喝。另外一个，它有很多的矿物质，它不能直接喝，所以要经过一定的净化过程才能够饮用。所以这是这个城市的特点。那么现在看这段经文，大家能不能一起起立，我们再读一下这段经文。启示录告诉我们，读了听了然后有行的就有福了。我读双数节，弟兄姐妹读单数节。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天使，说那位阿门的，为诚信真实见证人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说因为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大家请坐。我们先讲一下二十一节和二十二节。那二十一节这个地方特别的讲到宝座，那就是上帝的国度，而且我们与主耶稣一同作王，一同坐在宝座上，要与主耶稣一同来行使审判的权柄。那这个地方为什么要讲到宝座呢？那第一个原因，这和第四章是有关系的，因为第四章就是讲上帝的宝座，这是启示录的一个特点，就是当他从一个主题转入另外一个主题的时候，这两个是有一定的衔接的，所以在这边就讲到了宝座，是和第四章的宝座是有关系的。另外，老底家这个地方也是出王的地方，就像中国湖南哈出将军一样，所以这个地方也是出王的地方。所以说主耶稣也要告诉我们，我们真正的王的身份不是在这个世界上，不是在这个城市里面，乃是在天国。所以这是这个地方特别提到宝座的两个原因。那这段经文像其他的经文一样呢，也是先讲到我们所认识的主，那就是十四节。那十五节和十七节呢，就讲到我们在主面前我们要认识我们的本相，我们的真相，包含了三个方面。第一个是表象，就是不冷不热。那假象就是富足发了财，什么也不缺。那真相在神面前是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那么处在这么一个光景里面，我们该怎么办？那就是十八节和二十节所要讲的内容。我们需要真正的重生。我们有可能做了基督徒好多年了，我们还没有认识主，我还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就像老底家教会的很多人一样。那我可能需要主的管教，如果我不听主的话的话，我要悔改，我要发热心。最后是我们要全心的爱主，这是大概这段经文的一个结构。我们先看第十四节， 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天使说，那位阿妹的，为诚信真实见证人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说。阿妹是什么意思？大家想过没有？阿妹，我们经常说阿妹，什么意思？同意。你那是非常同意哈，不是一般的同意，是诚心所愿的意思。那阿妹用在上帝身上，在以赛亚书第65章16节和17节出现过，那个地方翻译成是真实的上帝。另外在马可福音里面，主耶稣用了13次阿妹阿妹我告诉你，在路加福音里面用了6次，在马太福音里面用了31次，在约翰福音里面用了25次。就主耶稣用阿妹是经常用的，他表示他所讲话的权威、真实和重要性。就像我们教育孩子一样，我老师告诉你了哈，你要不听话就要倒霉了啊，就要吃亏了，就要挨管教了，大概有这么一个意思在里面，是表示上帝的话的权威、真实和重要。那这个地方为什么特别提到见证呢？为什么特别提到主耶稣这个见证人的身份这一点呢？因为我们看到老底家教会，他们以为他们为神做了美好的见证，他们已经发了财，他们富足，他们什么都不缺，但是上帝或者主耶稣的话提醒他们，他们的见证是虚浮的，他们的见证不是诚信的，也不是真实的，是一个虚假的见证。他们的本相是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所以这个地方就特别强调，我们基督徒在做见证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真的是在见证我们所信的主？我们所做的见证是不是跟我们的信仰是一致的？还是我们在为神做一个虚假、不符合圣经的见证？啊，这个是我们需要特别去反省的一个地方。因为无论是我们的生活、工作、家庭，那是我们的见证，每天生活的见证。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也经常会做见证。但是这样的见证是不是真的是符合上帝的心意？是不是真的符合圣经的教导呢？这是我们需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那后面特别讲到，主耶稣是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这对当时老底家的教会也是一个提醒。因为他们在这个世界上非常的顺利，非常的成功，那他们以为他们的来源、他们的成功、他们的顺利都是这个世界提供的，都是他们自己赚得的。但是这边圣经提醒他们，那主耶稣才是一切的来源、首位，主耶稣才是掌权的上帝，不是我们自己来掌管着我们的人生。这是第14节对主的描述，他告诉我们他的话是有权威的，是真实的，是非常重要的，他是一切的来源，他在一切的事情上应当居首位，他是掌权的上帝。我们再看15节，15节说，主耶稣知道我们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因为你既如吞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口中把你吐出去。那这个地方不冷不热大概出现了3次哈，到底什么是不冷不热呢？我们能不能从我们具体的生活和教会里面想一下，到底我们的有哪些表现属于不冷不热的范畴呢？啊，第一个我能想到的可能是我们随便的读经、祷告和聚会。我们比较随便的读经、祷告和参加主日崇拜。我记得以前参加过一个特会啊，是个天主教的神父，他让大家翻圣经，他讲创世纪第1章第1节，然后大家翻圣经在那边找不着。创世纪第1章第1节，起初神创造天地。另外一个，我在芝加哥的教会聚会的时候，有一次一个牧师讲到启示录，他也是让大家翻圣经，结果大家还是找不着。这个牧师就很生气，他说我让你们找其他书，你们找不着还情有可原，那启示录是圣经最后一本书，是最好找的，那你们居然找不着。那感谢上帝哈，我们现在在讲启示录哈，大家如果找不着的话就没有理由了哈。所以说我们读经可能是随随便便的，有时间就读，没时间就不读，忙起来就不读，所以我们是茶余饭后的，是 left over， 不是我们计划努力认真对待的一件事情。所以说有些基督徒在信主多年之后，可能他们讲还没有出埃及，就一直就出不来，就停在了创世纪。我们的祷告可能也就是歇饭祷告，我们很难有一天，很难在一天的时间里面，我们拿出10分钟、5分钟，真的是安安静静的在主的面前来祷告。我们可能有很多时间去打电话、去上网、去看报纸、去聊天、去做其他的事情。我们的聚会可能也是这样，我们忙起来可能就不来了。我们如果有其他的事情， 我们可能就不来了。这是我能想到的第一个哈，就是我们随随便便的读经、祷告、聚会，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一个表现。另外一个可能就是奉献，但不追求实际奉献。好，我对奉献，大家的奉献是一无所知的哈，我只知道大家都知道的一个总的数额，每个人的奉献我是不知道的。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不仅仅是要奉献，而且是甘心乐意的奉献。按照教会的传统，我们应当实际奉献，不在乎我们贫穷还是富足。因为这篇经文告诉我们，一个寡妇，她奉献的很少哈，她只有两个大钱，还是两个小钱。但是呢，她是自给不足，第一个是，第二个是把一切养生的，第三个是都投上了。她投的数量比很多的财主、有钱人投的要少。但是在上帝的眼里面，他投的比其他人都多，为什么呢？因为百分比是最高的，他可能是100%，其他人虽然投的多，但可能是2%，可能是5%。所以说我们奉献了，没错，感谢神，但是我们的奉献是不是追求一个合神心意的一个标准？我们要不是说你把所有的都投上啊，像这个寡妇一样，我们不主张这样，因为上帝赐给我们金钱，我们要管理。那按照上帝的心意，1/10是交给教会来管理，另外的90%是我来管理，因为这是上帝赐给我们的金钱。这是不能不知道可能的第二个表现。第一是随便的读经、祷告、聚会；第二个是奉献，但不追求实际奉献；第三个是对罪参考世界的标准，缺乏忧伤痛悔。那举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哈，英文叫 pornography， 就是看一些色情的东西。那我这个对大家的生活也一无所知，但这是目前社会上一个很普遍的一个现象。如果有的话，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真的是在神的恩典里面，我们战胜这一个罪。不能说别人做我们就要去做，我们参考的不是世界的标准，乃是上帝的标准。像中国人不太注重 copyright 一样，那有人说在中国就是 copy is right， 去复制别人的东西就是正确的事情。所以不是别人做的我们都能做，我们基督徒要看上帝的标准。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有可能已经接受了上帝对我们的原谅，但是没有愿意、没有努力、没有定义去饶恕别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饶恕别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应当说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有人说是一个 miracle， 是一个神迹。那前段时间我跟一个老传道人接触，那我们讲到这个怎么来释经，那我就讲了一句话，我说读圣经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所受的试探里面，第二个就是还是第三个，魔鬼就用圣经来试探耶稣，让他用圣经的名义去做违背圣经的事情。实际上这样的事情在教会里面，在教会历史上是很多的。那我认为我是有理的，但是这位老传道人这么跟我讲，他说你看你这就受了西方的教育，成了这个样子了，我们读圣经为什么成为危险的事情了呢？那我就非常的不服气，那这件事情我就一直过不去，我想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难过。所以感谢上帝哈，我就想到了这么一点给大家分享。每个人都有问题，大家承认不承认？每个人都不是完美的，每个人都有问题。别人的问题是别人的问题，大家同意不同意？别人的问题是别人的问题。但是呢，当别人的问题成为我的问题的时候，当别人的问题很扒着我的时候，这就表明我自己有问题，对不对？同意不同意？那我的问题是我的问题，这不是别人的问题，大家想过没有？所以我就在想，我为什么这个老传道人说了我这么一句，我就一直就很不爽，就很不痛快呢？那我就缺乏一个谦卑的功课，缺乏一个忍耐的功课，缺乏一个接纳和包容的一个功课。所以说我的问题是我的问题，这不是别人的问题。我们在生活、家庭、教会里面，其实我们很多的问题都可以归纳成这样的范畴里面。我们不说一些极端的例子啊，我们不说一些极端的例子，尤其当我们觉得别人的问题很大的时候，别人的问题很扒着我的时候，这表明什么？这表明我的问题也很大，这表明我的问题也很大。因为别人的问题是别人的问题，我的问题是我的问题。每个人要在上帝面前为自己的问题来负责任。所以说有时候我就觉得，我们说我们接受了上帝的赦免之恩，但是我们不愿意、不努力、没有定义去饶恕别人。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缺乏传福音的意识、热情和行动。虽然福音派非常的强调传福音，但是我是觉得我们在真的是在传福音的实践上做的应当是不是那么理想的。 传福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它考验我们对上帝的爱，对灵魂的爱，考验我们对主的委身。不冷不热另外的一个表现就是只追求永今生的幸福，又想将来进天堂，也就是我们什么都要，我们什么都要。圣经上说，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那这个是我们需要反省的，我们所活着的目标到底是什么，我们的盼望到底是什么，我们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我们最重要的事情，最珍惜的事情到底是什么。我们有时候想什么都要，但实际上是只想追求今生的幸福。我记得他们有人用这么一句话描写中国的有的家庭的家庭状况，叫墙内红旗不倒，墙外彩旗飘飘。大家可能听说过，就是说我在家里面要有幸福，在外面我可以找其他的女人，这是非常不合神心意的事情。我们有没有对主一个专一的爱，单纯的爱，对天国有一个真正的向往？所以有时候我觉得我们信耶稣或者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有两点。第一点，我们是存在一个购物的心态来面对信仰。什么叫购物？购物就是我今天去卖呀，或者去沃尔玛，或者去一个更好的店，我去买东西，我觉得这个东西好，我需要，适合我，我喜欢，我就要。有时候我们面对信仰也是这个样子，我们高高的在上，上帝在下面，我们在上面啊。我觉得上帝讲的我比较喜欢，对我比较有益处，那我就听；我不喜欢，我对我没有益处，我觉得我就不要。我们存着一个购物的心态来面对我们的信仰。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存着一个买保险的心态来面对我们的信仰。大家知道我们现在什么都有保险哈，干什么都有保险。据说法国、欧洲这个连狗也有护照了。我们现在什么事情都有保险，我们最后所有的保险都买完了，最后还缺一个保险，什么保险？死了以后的保险。那我现在每个星期来参加一下聚会，就等下交一下保险金，然后奉献一点钱，然后这样我就有了一个死后的保险。我们有可能没有真正的认识我们所信的上帝，所以我大概能想到的，这是不冷不热的一些表现。那为什么会有这些表现呢？那就是因为我们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问大家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大家觉得自己是不是富足的？大家觉得自己有没有发财？我记得我在New Orleans的时候，有次查经聚会，我们讲的这个财产或者金钱对人的危害性，当中有一个大学的老师 Professor Faculty Tanya Track， 他说：“哎，这个事情跟我没有关系，我没有发财。”那我就说：“你有几辆汽车？”他说：“有两辆还是三辆？”我说：“你有没有房子？”有房子几十万，那你在世界上已经是 Top Ten 了。你已经在世界上相比了，你已经发了财了。世界上53%的人一天只花多少钱？大家有没有想过没有？世界上53%的人一天只花2块钱，2美元。当马斯特·瑞瑟来美国为他在印度的施工募款的时候，他问矿泉水的瓶子，一瓶矿泉水多少钱？那个维特告诉他6块钱。他说6块钱可以让一个印度的孩子上一年的学费。他说我们解散这样的筹款大会。我们必须回到最初。所以说，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我们在美国可能生活都有艰辛，都有压力，但相对于世界上其他很多国家、很多地区，大多数人来讲，我们是富足的，我们已经发了财，我们不仅仅什么都不缺，而且很多东西都成泛滥，就像这个孩子的玩具一样。所以我很多东西是不缺的，而且是多余的，这是我们的假象。但是我们的真相是什么呢？你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这是我们的真相。那这个真相是想得很严厉的哈，不是一般的话哈。这在圣经里面一般是指讲不信的人在上帝面前的境况，我们非常的可怜。像保罗说：“我真是可怜啊，谁能救我这屈死的身体呢？”我们是贫穷的，我们在灵里面是瞎眼和赤身的，我们不认识上帝，我们的罪没有得到遮盖，没有得到赦免。那为什么富足发财一样都不缺会导致这么一个表象和真相呢？那上个星期有一个姐妹叫钱姐妹，她来分享她在德国的施工。那聚会完了以后，我就跟她聊了聊，她说在德国的学生对主的渴慕明显的比美国要高很多，明显的要高很多，比在美国对主的渴慕。我就问他为什么，他说在德国留学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那去德国留学的 学生们他们的背景一般都不是那么好，上的大学也不是很好，而且家里面一般都比较贫穷，因为德国的大学是免费的，所以很多人可能上不了研究生，来不到美国，他们就去德国了，因为第一个是好签证，第二个是免学费。但是呢，它有一个难处，就是德语一般大家都不是那么的好，而且学完以后很难找工作。所以第一个是学起来很辛苦，不像我们读英文书一样，第二个我们读完了很难找工作，那回国也很困难，在德国也很困难。所以说很多的学生就像在一个没有光亮的隧道里面走一样，那后面是没有退路的，前面是没有出路的，你必须要向前走，但是你也不知道去哪里。所以很多人都不愿意读书，很多人都非常的苦闷，但是当有人把福音传给他们的时候，他们就非常的渴慕。所以这边老底家的教会为什么他们落入这么一个困苦可怜贫穷瞎眼痴身的状态，就是因为他们在这个世界上太舒服了，太舒服了，他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所以说我经常想这么一个问题，那到底什么是得救？你怎么确定，我们怎么确定我们有了永生？我是不是做了这么一个祷告就有了永生了呢？耶稣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并不是每一个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可以进天国，唯独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可以进去。那有个事情我挣扎了非常的久，那就是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里面都讲了一个撒种的比喻，有四种土，一种是在路旁，一种在磐石上，一种是在荆棘里面，那最后一种是落在好土里面的。那大家听了福音以后，听了神的道以后，有不同的反应。那问题就在于，到底前面三种有没有得救？那落在路旁的、落在磐石上的、落在荆棘里面的，有没有得救？大家想过这个问题没有？那我这个问题我挣扎了很长时间。那我目前我可以非常清楚地告诉大家，我们不能打马虎眼哈，非常清楚地告诉大家，只有最后一种是得救的，只有最后一种是得救的，因为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每一个人的信心都会面临很多困难，都会面临很多的试炼，每一个人的信心都要面临今生的思虑、钱财和厌乐。但是有的人可以在这样的试炼里面可以把果子给结出来，把生命的果子给结出来，把福音的果子给结出来，这才是上帝拯救我们的心意和目的。当一个人没有结果子的时候，我们只能说他没有从主来的生命。这是圣经从旧约到新约，从福音书到保罗书信到启示录一贯的一个信息。所以说我们要非常清楚，只有最后一种听了道，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面，并且忍耐着结实，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基督徒，这样的人才能够最终可以进入天国。因为主耶稣说，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凡没有的连他自己以为有的也要夺去。你真正得救的、真正有生命的、真正成长的还要更加的成长，那没有生命的、没有成长、没有结果子的，连你自己以为有的，你以为已经得救了，你以为读了圣经了，你以为已经明白了某些真理，你以为已经做了觉知祷告，连这些你以为已经有的也都要夺去。这个是非常清楚的，我们做到和做不到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我们对圣经的真理我们不能够含糊。那我们该怎么办呢？那就是要回到最初，我们要真正的重生，我们真正的重生。下面讲的就是一个真正重生的过程。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那什么是火炼的金子呢？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六节到第七节把我们的信心比喻成火炼的金子。那这个地方非常简单的解释，就是我们要有对上帝的真正的信心。那第二个就是悔改，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致露出来。这个白衣在启示里面出现了好多次，都是指主耶稣和成就的义，和我们因信耶稣在行为上所表现出来的义。所以这个地方是指我们行为上、心态上的悔改。那除了相信之外，我们还要悔改。那另外一个比喻就是圣灵要开启我们真的是认识上帝，就是要买眼药擦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真的是能看见，真的是能认识上帝。像以弗所书第一章的第十七节和十九节讲的一样，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 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叫我们真知道他，并且照亮我们心中的眼睛，叫我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当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所以我们为什么会落入那么一个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光景，很有可能就是我们没有真正的来认识主。我们虽然进入了教会，我们虽然听到了福音，但是我们没有建立起真正的和上帝的关系。所以这边要告诉我们，要真正的重生，我们要相信，我们要认罪悔改，我们求圣灵开启我们的心。那另外一个就是主的管教，并不是重生了我们的生命就自动成长了，我们人有时候还是有软弱的，所以主要是告诉我们，凡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我们一般人认为我们信了主耶稣之后我们的苦会少一点，那有时候是这样的，我们不否认神对某些人有特别的怜悯，但是关于罪这一点，一个不信耶稣的人他犯了罪，神有可能不管他。大家很清楚，如果一个不信耶稣的人，如果他不是上帝的儿女，他犯了罪，神有可能现在不管他。但是一个真正信耶稣的人，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真正上帝的儿女，因为他是上帝所疼爱的，上帝一定要管教他。如果上帝不管教我们，我们就有祸了，就证明我们不是上帝的儿女，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所以有时候我们受洗之后，我们对上帝有很多的期盼，但是我们没有对神委身，我们没有听神的话，结果我们的工作家庭生活可能出了困难。那出了困难之后呢，那是上帝对我们的管教，但是呢我们的反应我们还要抱怨神啊，神啊你怎么不爱我啊？你的应许为什么没有实现，你怎么能够这样，我不信你。大家看到没有，当上帝管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本能的反应可能是抱怨神，我们不知道活人为自己的罪受罪这是正常的，为什么还要发怨言呢？这是圣经上的话，圣经上说当智慧呼叫我们的时候，当上帝呼叫我们的时候，我们如果不听，等我们遭遇患难的时候，上帝也不听我们。所以这是上帝对我们的管教。另外就是除了重生管教之外，还要发热心悔改。那感谢神，今天郑国弟兄讲了很多关于火热的经文。我想火热第一个就是我们需要明白的，我们有没有这样对主的火热。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火热的方向有没有合主的心意。那有的人火热是火热，但是他的方向，他火热的事情并不见得是上帝的心意。教会历史呢有一个有名的翻译圣经的一个人物，他叫耶柔米，他翻译的拉丁文的圣经在天主教差不多用了1000多年的时间。他非常的热爱希伯来文希腊文这些古文，他跑到这个坟墓里面去看以前的人所刻的那些古文。但是有一天他就生了大病，在病中他就感到他被带到了上帝的台前，基督的审判台前。有一个声音就问他，你是谁啊？他说我是基督徒。他说你不是一个基督徒，他说你是一个古文学者，你所爱的不是上帝，你所爱的是你的古文，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然后他就认罪悔改，他就重新回到合神心意的热心的方向上来。所以说我们不仅仅是要热心，而且要有热心的方向，也合神的心意。但是我们在火热的时候，我们这边特别需要强调的就是我们火热也是有原则，有 boundary 的，并不是我们火热的去做任何的事情那都是合神心意的，我们不要火热过了头。我这边举一个例子哈，这边是一个牧师的讲道，待会儿我会放到图书馆，大家可以来看哈。他说撒旦破坏我们的地方不一定是罪恶，不一定是世界，不一定是老我，有可能是我们的火热。他说这位传道人碰见另外一位传道人在沟通的时候，他就有一句话让他非常的吃惊。他说弟兄啊，你知道我多么忙吗？我忙的一个程度连亲近主的时间都没有了，我忙的一个程度连亲近主的时间就没有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多少神的儿女，他们以为努力忙碌主就喜欢，这主要的是什么呢？主喜欢我们这么忙吗？主喜欢我们这么辛苦吗？难道我们所信的主是法老吗？主多么喜欢我们与他亲近，我们追求与他的关系。所以说我们在火热的时候不要忘记了我们与主的关系。 所以这就是第四点，除了真正重生、主的管教、发热心悔改之外，还有要全心的爱主。这是我们信仰里面最核心、最重要、最基本的、最内涵的地方。我们经常把这一节经文第三章的二十节用在传福音的身上，实际上这节经文是针对基督徒的。看哪，耶稣站在门外叩门，若有人听见耶稣的声音就开门的，他要进到他那里去，耶稣与他，他与耶稣一同坐席。那这个地方是表示基督徒与上帝的一种密切的关系，一种密切的关系是这么表达的，这是在希腊文或者希伯来文的文化里面这么表达的一种密切的关系。所以说，如果我们的工作，如果我们的孩子，如果我们的学业，如果我们的房子，如果我们其他的任何的事情让我们忙到一个程度，我们忘了我们的主，这肯定不是上帝的心意。无论是教会的事情，还是家里面的事情，还是工作上的事情，所以这边就有一个问题，到底什么是我们和主密切的关系？大家想过这个问题没有？我们不要讲的太抽象，是不是？那你说你爱主，到底什么是爱主吗？所以我能想到的大概包含这三个方面，我们以前也讲过，是在第一章的第九节到二十节。我们的信仰包含这三个方面，我们对主的经历，我们对主的认识，我们对主的委身。那每一个都是必要的，但每一个都不是充分的。如果我们没有对主的经历，如果主离我很遥远，如果我只是在理性上认识我的主，那我有没有和主美好的关系呢？我们很难说有。如果我仅仅是懂很多的道理，我信得非常的对，我把使徒信经、尼西亚信经背得非常的熟，但是我没有对主的委身，没有对主的经历，那我有没有与主美好的关系呢？我相信也是没有的。所以每个都非常的重要，但是只有一个都是不够的。但基础就是我们对主的经历和我们对主的认识，在这两者之上的基础之上，我们才有可能有对主的委身。大家有没有想过，前两点经历和真理是很让我们舒服的，我们很愿意去做的事情，那最后这一点委身，我们可能不愿意去做，我们可能不喜欢去做，我们可能是非常痛苦的。大家想过这个问题没有？因为我有对主的经历，我在祷告里面感受到了主的同在，我非常的喜欢唱歌，我唱的热泪盈眶，我读圣经有很多的理解，这些都让我非常的振奋，这是我们喜欢的。但真的是行为舍己操练顺服，这是我们不喜欢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我以前看过一个故事啊，有一个男孩子他要结婚了，就告诉他的父母他哪一天结婚，他的父母呢就给他写了一封信，这样的信一般是妈妈来回哈，他妈妈就讲了很多的话，哎呀儿子你长大了，我们非常的开心，你要结婚了，你要怎么样你要怎么样，讲了很多语重心长的话。然后呢，儿子读完信之后呢，就发现在信的最后歪歪扭扭的写了几行字，是他爸写的。哎，他说你妈妈出去拿邮票去了，我赶紧加上这么几句。他说儿子你千万不要犯傻，听我的话吧，不要结婚。他说你不知道结婚有多么痛苦。我前段时间听一个老传道人婚前咨询哈，他就咨询一对年轻人，他们在 dating， 他们在热恋，他们要结婚。他说你们不要结婚，你们不要结婚，你们要维持在这么一个 dating 的状态，这是最甜美的一个状态。那他是你的 king， 他是你的 queen。这个男孩子可以开一个晚上的车，大概九个小时的车到你这边见一面，看半个小时，然后他又很高兴的再开回去，说你要结了婚就没有这样的事情了。但这是不是爱呢？但这是不是真爱呢？那最后这个传道人就做了一个总结，他说我们现在很多人爱主，但是没有 marry the Lord， 没有对主的委身，没有对主的顺服，没有对顺服的操练。所以经历和真理可能我们是非常喜欢的，但是我们的目标是要顺服神，是要委身给主。所以说我们的信仰包含理性、真理，也包括感性和情感，也包括我们的行为和顺服，还有自由。我们要让我们的理性回归上帝的真理，我们要让我们的感性回归上帝的圣爱，我们要让我们的行为回归上帝的旨意。 所以 John Stott 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神学家，他刚刚去世，他做了一个总结，他说我们的信仰包含两个方面，第一个是上帝给我们的，就是 offer， 另外一个就是上帝要求于我们的，就是上帝对我们的 demand。 那神给我们什么，我们要给神什么。神把所有的好保留了都给了我们，圣经上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所以说神给我们是没有保留的，神对我们要求的也是没有保留的。我们有时候在传福音的时候哈，对第一点是大讲特讲啊，主是多么的爱你，主是多么的爱你，主是多么的爱你，但是我们对第二点讲的非常的少，我们爱主，我们要回应主。但是主耶稣传福音的时候常常不是这样，我们如果仔细去读福音的时候，福音书的时候，我们虽然觉得慕道班应当插福音书，但是我们仔细去读福音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福音书的道理比保罗的书信要难懂很多，主耶稣的话比保罗的话要难很多。有很多的人信耶稣，耶稣说你们不要信我，你们要想清楚了再信。大家记得路加福音第九章的57节到62节，有三个人要跟从耶稣，耶稣是怎么回答的？有一个说狐狸有洞，鸟儿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你如果要信我，你要知道你信耶稣的代价。那主耶稣对另外一个人说，扶着犁向后看的人不配进神的国。我们要知道我们信耶稣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要追求天国的荣耀，不是在这个世界上的福乐和顺利。所以说那三个人都退去了。还有一个比喻是路加福音第14章的25节到30节，他讲了一个建楼的比喻，就你要在建一个楼之前你要预算，你要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钱和精力把这个楼建起来。如果建到一半的话，你会遭别人耻笑的，你不如不建。我们信耶稣也是这个样子，我们要知道我们跟从耶稣的代价。主耶稣不是说不让我们跟从他，乃是让我们知道我们要跟从耶稣付出多少的代价。所以说我们有时候为了让别人信主，我们不惜来降低福音的要求和标准，为了让这个人做这么一个决志祷告，为了这个人可以受洗。但是主耶稣从来他不这么做，他从来不 manipulate 别人，他把他的福音，他把他的生命之道讲得非常的清楚。若人爱他不胜过爱他的父母儿女，不配做他的门徒。如果有的人不背着他的十字架来跟从主，也不能够做他的门徒。所以说什么叫全心爱主，就是尊主为大，主居首位，献上我们的最好最爱，全部给主，毫无保留。我们为了主可以委身忍耐，我们永远的属于主啊，这是一个非常难的一个要求，但这恰恰是圣经里面的要求。我最近去参加这个周末去参加唐崇荣牧师的布道会，那他做了一个比喻，他说有时候我们选择信仰就像我们去买表一样，他说就像这个劳力士手表大概非常的贵，1-2万，那有的人去买表，哎，这个表大概7000块钱8000块钱很便宜啊，就买了，觉得占了一个便宜，对不对？一般的表10000-20000，这个表只有几千块钱，那买了很便宜，但是一个假表。我们有时候在教会里面听福音传福音，我们有时候也会这样啊，我们以为传了一个容易的福音，我们以为我们已经得救了，我们以为我们以后肯定可以进天堂了，但是我们传了一个，信了一个，听了一个假的福音，这样的福音是自欺欺人，是欺哄神的，是不能够帮助我们的。所以说不冷不热的爱它不是爱，不冷不热的信心也不是信心。我们虽然强调我们个人的与主的关系，但是个人的不是个人主义的，关系也不是抽象的，我们一定要有行为的体现。所以说我们刚才讲了，我的真相包含表象就是不冷不热，假象是富足发了财什么也不缺，真相是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没有认识神的。那我的出路就是真正重生，主的管教，悔改，发热心，全心爱主。但是我相信大家肯定会问下面一个问题，那我们该怎么办？问大家在座的任何一个人，包括我自己，基督徒啊，我们有没有全心爱主？我们有没有全心爱主？ 啊，正果坐在最前面，你有没有全心爱主？做到刚才做到了？韩平有没有做到？我有没有做到？我也没有做到。那我们该怎么办？那我们是不是就完了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圣经里面的标准是非常高的，是我们达不到的，我们该怎么办？所以我们下面讲几点，我们怎么看待信心。第一个，就是信心的对象决定信心的价值，就是我们所信的上帝决定了我们信心的价值。圣经里面信心的伟人是谁？亚伯拉罕，是不是？亚伯拉罕称为信心之父，他把他的独生的儿子以撒献在祭坛上。但是大家想过没有，亚伯拉罕的信心是不是一直是这样的？他是不是一直这么全心全意全力的爱神呢？所以说我们在查创世纪的时候，我们知道亚伯拉罕至少经历了两次信心的破产。什么是信心的破产？就是他已经不信了，他已经 fail 掉了。按我们目前的讲法，就是不冷不热，我不来教会了，我和基督徒拜拜了。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他缺乏信心，所以他就惧怕，因为惧怕他就出卖了自己的太太。所以说信心的破产导致道德的破产，道德的破产导致家庭的破产。有两次亚伯拉罕他的信心已经失败了，已经废掉了，他的信心也破产了，他的道德也破产了，他的家庭也破产了。他在异国他乡做一个孤独的人，没有盼望的人，如果没有上帝的恩典，但是上帝拯救了他。所以说我们当说的亚伯拉罕信心的伟大的时候，伟大的不是亚伯拉罕的信心，伟大的是他所信的上帝。这就是我们信仰宝贵的地方，我们不能够降低上帝的标准，我们想的是怎么来靠着上帝达到上帝的标准。所以亚伯拉罕的信心虽然非常的伟大，但不是完美的，是有失败的。而且他的信心的伟大不是他的信心本身的伟大，乃是他所信的上帝的伟大。经过上帝的拯救之后，亚伯拉罕最终他可以把以撒献在祭坛上。所以说信心的对象决定信心的价值，就像刚才我们讲的那个表一样，它是个假表，那我怎么信他，怎么爱他，他还是一个假的，我也不能改变他，我这个信心是虚无的，是愚昧的。因为信心的对象就决定了信心的价值，我们所信的不是我们的信心，而是上帝。我们的盼望不是我们的信心，而是我们所信的上帝。信心的内涵本质不是信心本身，不是自己，而是信心的对象。上帝是我们的信心的创始成终者，希伯来书里面讲的主耶稣是我们信心的创始成终者。信心就是不靠自己，单靠上帝，信心是对自己的否定。所以当我们说我们怎么来全心爱主的时候，那就是要回到神的面前来信上帝。所以这个信是通过圣灵来完成的。我们回复一下哈，我们上一节讲的救赎包含圣父计划救恩在创世之前，圣子成就救恩在十字架上复活和再来，圣灵施行救恩。那主耶稣客观成就的救恩怎么来临到我们的身上呢？那就是圣灵要做的工作。所以说我们的罪包含罪行、罪的诠释和罪性，同样上帝的恩典也包括赦免罪的恩典、战胜罪的恩典、除去罪的恩典。基督的工作包括十字架、复活和再来，圣灵施行救恩就是帮助慕道的朋友来悔改相信主，帮助基督徒来相信顺服圣灵。在基督耶稣再来的时候，圣灵要让我们的身体复活。所以说圣灵有三大工作，第一个就是悔改信主，第二个就是成圣和得圣，第三个是身体复活。说到圣灵的工作，我们这边不得不讲祷告。我怎么才能够全心爱主呢？那是主对我的要求，主已经毫无保留的爱了我，我怎么才能够毫无保留的爱神呢？那这就需要祷告。我们经常说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头，那这句话我们一生都要经历。当我们经历我们的信心破产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来到上帝的面前，求上帝拯救我们。当我们认识到我们真的是实在做不到的时候，我们要来到上帝的面前，求上帝帮助我们。这就是求圣灵，用祷告求圣灵在我们身上施行一个拯救的工作。所以说祷告有三个阶段，我们很快的讲一下。第一个阶段是自制，第二个是自愿，第三个是习惯，我们叫 out of duty, out of dating, out of default。 自知就是我们需要勉强。有人说祷告不需要勉强，自然而然就发生了。我们基督徒也不需要勉强啊，不是这样的。我们基督徒是有惰性，是有罪性的，我们是需要操练，我们是需要计划，我们是需要自制的，这样我们才能够祷告。那祷告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可能认识主多了一点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的祷告可能就成为自愿，就像我们得听一样，我们盼望着来祷告，我们期盼着来到主的面前。那到了第三个阶段，就是无论是好还是坏，无论是顺利还是不顺利，我们已经养成了这么一个习惯，就像摩西一样，他在旷野里待了40年，就养成了这么一个习惯，无论碰到什么事情，他的第一反应就是来到上帝的面前来祷告，祷告成了他的习惯，成了他的 default。 我们要定时祷告，要随时祷告，要一起祷告。那最重要的是，我们的祷告的内容是让我们认识主是何等的爱我，求主帮助，求圣灵帮助，我要完全的爱主，这是我们祷告的内容。我们经常祷告有时候就是流水账，就像一个历史的购物单一样，我要买这个东西，我要买那个东西，上帝我有这个需要，我有那个需要。当然我们要把我们的需要放在上帝的恩典里面，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祷告的内容是求圣灵帮助我们，我们要认识主的爱，我们要爱主，就像在以弗所书第3章14节到21节保罗的祷告一样，我们在上帝面前屈膝。我们知道我们的信仰是一个跪着的信仰，不是一个站着的信仰。那有很多的基督徒在信主多年之后，他还在站着，上帝在跪着，不是他跪着，上帝站着。所以说保罗的祷告就是我们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下的各家都是由他得名，求他按照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就是借着圣灵，叫我们内在的人，内在的与主的关系刚强起来，使基督因着信住在我们的心里面，叫我们的爱有根有基，能一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我们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就充满了我们。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就是圣灵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但愿神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阿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求你怜悯我们，求你让我们按着上帝来认识上帝，按着圣经来读圣经，按着福音来听福音，来信福音，来传福音。求主的爱激励我们，让我们这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求圣灵做成这样的工作，让你的每一位儿女都长成基督的样式，走十字架的道路，直到耶稣基督再来接我们进天国的时候。我们求神怜悯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